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这封家书很特别啊，虽然只有只字片语，但是是经常给刘文发短信的，我想是一位姐妹啊。常常呢，在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啊，每次呢都不同哦，但是就总有一股觉得从神而来的鼓励和盼望哦。我要特别谢谢这位短信号码最后两码是23的亲爱的书香家人哦。好，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今天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读这本书之前，要先送上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取名是《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身边，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生命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短信末两码是23的亲爱的书香家人，在最近给刘文的一封短信中说道：姐妹，紧紧抓住神应许，信靠耶稣。我常常真实地感受到，我们主内的肢体，主内家人在灵里是相通的。我也知道有许多书香家人为刘文祷告，经常这一位主内家人给我的这些鼓励，或者是发自自己内心的一些信靠宣告，都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仿佛是上帝派一位天使来安慰我，来鼓励我，来向我说话。是的，我们需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信靠耶稣。上帝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是却应许我们行路有光。纵使生命中遇到许许多多的难题，但是我们可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上帝应许我们一定不撇下我们，一定不丢弃我们，他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让我们学习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信靠耶稣，相信他掌管明天。再次谢谢这位亲爱的主内家人经常的给刘文只字片语，我其实呢内心都非常的感动哦，只是没有每一封都回复，请你见谅。那也欢迎你常常呢继续发短信来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看完第14章出发，还要进到第15章我们走了，一起来看这本《奥卡人的心声》。住在茅草顶的房子里，就像住在火柴盒里一样。如果用于做饭或取暖的火苗意外地点燃了茅草，房子就立即成了地狱。假如要使用像是电脑、无线电、复印机一类的设备，我们就需要清洁的屋顶。我认为所有这些设备瓦达尼人都应该要接触到。我也觉得要让吉尼保持理智，起码要有一方清洁的屋顶。我记得小时候坐在明卡爷的房子里时，茅草、蟋蟀和蟑螂不断地掉到我身上。屋子建好不多时，茅草顶就成了一个鲜活的、充满生机的世界。还有一次，我在瓦达尼人家时，一只大蟑螂落到了煮锅里，男主人一声令下，屋里人抓了一切值钱的东西，在几分钟之内都逃跑了。然后这一位勇士从火里取了一块燃烧的木头，点着了茅草。接下来只见滚滚白烟从屋顶升起，烟浓得好像能用刀切下来似的。突然间，一团火球冲上天空，不出几分钟，长屋子只剩下烧焦的框架，部分塌陷。我从小就纳闷，他为什么不在烧毁旧房之前盖个新房呢？或者至少应该先为新房收集建材。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瓦达尼人与拥有先进技术的外人的思维方式有本质的区别。两种方式 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不同而已。的确，凡事计划自有它的好处，可是瓦达尼人从来不患溃疡，不得高血压，他们笑容更多，忧愁更少。烧房子的那天下午，那位瓦达尼勇士搭了一间临时窝棚，没用几天功夫，一座新房就快建好了。他没有抵押品，他就不必跟银行打交道，他不需要燃烧许可证或建筑许可证，也根本不用考虑上税的问题。而且就算他想叫消防队来也没得叫。我决定用油布盖屋顶，油布顶像铁皮顶一样清洁，不需要什么支撑结构，还比铁皮便宜，瓦达尼人更负担得起。而且运油布进丛林无疑比运铁皮容易得多，我也希望它不像铁皮顶那么热。有一段时期，雷切尔姑妈的茅屋是提瓦诺村唯一一座完全用茅草覆顶的房子。原来石油公司在瓦达尼领地内建了一片营地，可是不久就废弃了，于是瓦达尼人擅自拆走了屋顶和其他有用的材料，这些都是不值得用直升机运出丛林而被石油公司留下来的。实际上公司还留下了一架在营地附近坠毁的直升机。我记得寇米曾把尾锥从直升机上卸下来，装在自家屋子的一头上，看起来还挺酷的。不过我也记得，当太阳开始烤铁皮顶的时候，整个房子就成了火炉。所有把家搬到新村的人都急需解决住宿问题，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的房子建在高处，把低处的场地留出来兴建其他住宅、仓库、临时诊所以及暂时无法在别处兴建的其他必要建筑。所有的木材都是从我们自己的伐木场采伐的，我们先把树砍倒，然后切割成木板。我从普约买了钉子，从美国带来了几箱各种型号的螺丝钉。我知道自己记不住所有在美国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我尽量充分准备。我成了我家附近五金店和建材商店的常客。通常我会走进一家商店，先选一侧，然后沿着每条货架之间的过道慢慢地走来走去，细细考察每件商品在我们的新家和新事业中的潜在用途。我知道自己逼得店员几乎要发疯，他们不停地问我能否帮我找到我正在寻找的东西。有几个人甚至兴致勃勃地跟我一起展望新生活。每当我跨进店门，他们就会推掉其他顾客，陪着我在商店里转悠。更有趣的是，有两个人还打来电话向我汇报他们在三更半夜他们所想到的奇思妙想。让我高兴的是，别人也会在半夜三更醒来，为雨林中可能遇到的难题想出解决办法。有一段时间我曾为安窗户而发愁，最后的想法是在凌晨三点半冒出来的。我买了一大卷窗纱，就是修补纱门时用的那种。盖房的时候，我们要保证外墙上下沿的距离只比窗纱的宽度短几厘米。房子盖好以后，我要做的只是从一个起点展开窗纱，把整个房子都裹起来，然后用钉子固定住，再裁出屋门。实际上，如果先把屋门安装好，我只需要将窗纱固定在门楣上，再把它与其他部分裁开就行了。转眼之间，门窗俱备。这个主意很棒，而其他午夜灵感却行不通。在筹划阶段，我根本没料到我们将有多么繁忙。实际情况是，在丛林里待了几个月之后，我才有机会把窗纱罩在窗户上。一天晚上，几位从外面来的稀客在客厅的桌子木板边坐下，其中一人与一只异常巨大的飞虫发生了冲突。 于是在妻子吉尼和女儿斯黛芬妮的劝说下，我才把纱窗安上。我知道我们需要电源，可大多数瓦达尼人都无法购置或维护发电机，因为他们要为此购买并运输燃料、润滑油和零件，时间一长还要给发电机添加稳定剂，还需要掌握机械知识。我于是选择了太阳能。很多瓦达尼村子已经拥有车用蓄电池供电的无线电装置，可以用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因此他们更容易掌握这种技术。然而最难解决的就是费用问题。我们需要一台双向无线电设备与谢尔米拉保持联络，还需要一台短波无线电设备与肖恩和杰米保持联络。与我们度过这个夏天之后，他们就要回去上学了。我们需要一台电脑，以便杰西教瓦达尼人处理文字并保存记录，还需要一台小型打印复印一体机来制作教材。我打电话询问过了，没人试过用逆变电流驱动复印机，就连复印机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没这么用过。于是我在库房里建了一个实验室，库房已经改建成了我的办公室。每个人给的建议都一样，插上插头不就得了吗？可这里是丛林呢，我们根本没地方插插头。我意识到，要是我们全家老老实实的在佛罗里达安居乐业，放弃搬进亚马逊的念头，我们的生活就会安全且安逸得多。不过那样也有危险，如果安于现状，我们就容易自我放纵，忙忙碌碌的虚度一生。对于如果能再活一次，你会有什么不同的活法这个问题，我曾听一位广播传教士这样回答：我不会做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如果能再活一次，我会多冒险，少重视自己。这真是好建议。我订购了一台修正正弦波逆变器，并把它与太阳能电池板充电的车用蓄电池连接起来。吉尼把我的试验称为烟雾试验。每当我把供电系统架设起来，太阳能电池板给车用蓄电池充电，蓄电池接通逆变器，我就会挨个插上所有设备，打开开关，看看有没有烟冒出来。如果不冒烟，我就接着看它能否正常工作。我曾想过要将自己的方法卖给制造商，可是他们的设备被我折腾得不停冒烟，我只好偷偷试验。工作的时候，我不禁想到，我们的努力最终也要经受类似的烟雾试验。人生往往如此，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另一方面，我已经累积了很多在没有方法可循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经验。我不清楚自己会给全家找来什么麻烦。我从没指望一帆风顺。除了上帝，我也从没想过有谁能无所不知，能预知这次希望渺茫的尝试能够最终证明我们所花费的一切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1995年6月5日，我和杰西·肖恩前往丛林。半年时间过去了，雷切尔姑妈的尸体大概已经在托纳帕的温暖潮湿的泥土中化为了一具骨架，这真令人难以置信。想到这些就令我忧伤。上次来基多看望她好像不过是几天前的事。在那次拜访中，我说服世界广播传教团契的摄影师为雷切尔姑妈录了像，并请一个朋友采访她。因为我采访他时，他总是让一则精彩故事刚开个头就接着说，可是你已经知道了啊。于是只好我来导演我的朋友采访。我们的拍摄超过17个小时，记录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特别是他与瓦达尼人共同生活的36年间发生的故事。在癌症的长期折磨下，姑妈此时已经非常虚弱了。为了让她打起精神，每天只录一个多小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当地的厄瓜多尔快餐店里给她买巧克力奶昔。她爱喝巧克力奶昔，但很少能享用得到，因为雨林不出产奶昔。我回想起自己与慈爱、倔强、勇敢的雷切尔姑妈诀别时的情景，我俩都知道，那是我们在人间的最后一次会面。雷切尔姑妈非常疼爱我爸爸，她不像爸爸的姐姐，倒像她的母亲，她也像母亲一样疼爱我。她说，我让她想起我爸爸。我知道她很爱我，她一直是我与爸爸之间最紧密的纽带。只有他能给我讲述爸爸的成长历程，以及通常由父亲亲口对儿子传讲的那些丰功伟绩。他告诉我，他们在宾州居住的时候，爸爸自制了一架翻滚过山车，轨道从3层老屋的屋顶一直铺到爷爷的玻璃厂外的空地上。12岁时，爸爸把家里的老爷车拆开又组装上了，只为研究汽车原理。他还告诉我，爸爸曾给爷爷当模特，扮演把自己的5个饼和2条鱼献给耶稣，并供他喂饱5000人的小男孩。爷爷制作的彩色玻璃窗描绘了这一个神迹，其中那个倾其所有的小男孩就是按照爸爸的形象刻画的。现在窗子依然安装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里，其实那只是爷爷为国家大教堂制作的5扇玻璃窗中的一扇。雷切姑妈给我讲了每扇玻璃窗的故事。然而在我看来，包含爸爸形象的那一扇总是最特别的。完成了最后的拍摄，我该向雷切姑妈道别了，他却一反常态地伤感起来。他说，主耶稣用我这样的人在这个特别的地方为他做工，难道不是特别的用意吗？我申请传教服务时年纪已经太大了，我在医疗方面帮不了瓦达尼人太多忙，我也不是圣经学者，也从来不是翻译高手。听他这么说，我纳闷他为什么揭露自己胜任不了这些已经做了半辈子的事。我问雷切姑妈，你觉得上帝为什么给你分配这个任务？你认为他从你身上看到什么值得他用的东西吗？雷切姑妈的眼睛闪闪发亮，我心目中的这位82岁的英雄向我道出了自己持守一生的信念。他说，小史蒂夫，我全心全意地爱主耶稣，我完全信赖他。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我想我只是学会了坚定不移地去做他让我做的任何事。谢谢你，雷切姑妈。当我们返回丛林去做那些看起来希望渺茫的事情时，姑妈的话依旧萦绕在我耳边。我们的行动似乎不切实际，但我知道其实不然。我有拼命赚钱的生意伙伴，他们赚的钱不仅永远花不完，还可能毁了子女的生活。雷切尔姑妈看似浪费了半生时间试图充当上天的使者，来到无人关心的野人中间。他在生命的尽头回顾自己一生的成就，认为不值一提。他明白我最近才悟出的这个道理，上帝不需要我们替他做工，否则他就不是万能的了。他想得到我们的爱，想与我们建立关系。我一向是很务实的，我希望临死前回顾我现在将要做的事情时，也能像雷切尔姑妈回顾自己与瓦达尼人的共同生活时那样。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陷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
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十四章出发，也进到第十五章我们走了。史蒂夫·塞因特他举家住到奥卡人中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要忘记继续收听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祝你生命的每个故事，画出你。